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其实全球啊都在观看着，都在注视着，这个在周末啊，在日内瓦举行的中之间的贸易方面的接触或者是谈判啊，那么大家都看着这个谈判会有没有什么结果，因为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战和关税战呢，已经对全球的贸易和经济造成了挺大的影响和压力了哈。所以大家看着礼拜六谈了八个小时之后呢，双方没有发表任何的谈话啊，所以人们那个时候呢，我看大部分人都对这次的接触和谈判呢不抱太大的希望。那么到礼拜天谈判又进行了八小时，结束之后呢，哎，双方有了一些比较正面的回应啊，这个有点不同寻常。以前呢，双方谈判完了以后呢，大部分都是各说各话啊，美国方面说美国方面对这个谈判的认识，中国方面说中国方面对这个谈判的认识。有的时候呢，双方的这个讲话的步调啊是对不到一起的。但这次谈判呢，双方都对这个谈判内容啊给予了正面的评价啊，这就释放出一个信号。同时双方在礼拜天结束之后呢，他们没有太多的讲这个谈判的内容，只是说在礼拜一的时候双方都会公布谈判的具体内容，并且要发表一个联合声明。那么今天早晨呢，这个声明就出炉了。
参加这个谈判的呢是这么三个主要的人啊，一个是美国的财政部长 Scott Bessent， 另外呢一个是个美国贸易代表叫 Jamieson Greer，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中国的副总理叫做何立峰，是吧？这三个人之后呢，当然是代表美国方面发言的就是 Scott Bessent。 这个 Scott Bessent 这个人呢，他有点意思啊，他一直做金融啊，当然在美国的商业界呢是非常有经验的，但是他讲话有点问题啊，他这个讲话呢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外蹦，听他讲话有点急，但是他最后做的这个总结性的讲话非常的重要，我们给大家播一小段啊，听一听这美国的财政部长他对这个谈判的结果是怎么描述的。那为了使这个速度稍微快点呢，我把他中间的那些呵呵哈哈的都剪掉啊，同时增加了，我没有增加他的语速，只是把中间他讲一个字停半天，讲一个字停半天，那个停我给他剪掉了啊，听起来呢稍微有点顺。我们把它分成三个部分，都很短啊，我们来从他的讲话当中呢听出一些东西，看看呢、啊、这背后的谈判有一些内容是些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
We have reached an agreement on a 90-day pause and substantially moved down the tariff levels. Both sides on the reciprocal tariffs will move their tariffs down 115%. We had very robust discussions.
这第一部分啊，第一部分非常简单啊，就是说呢，我们有非常建设性的谈话，双方都把惩罚性的或者是叫对等性的关税各降115%，就是不管原来是多少，因为原来不一样嘛，原来有对等的分，但是还有一些惩罚性的部分，不管你给我是多少，我给你是多少，咱们先砍掉115%，同时有一个叫做90天的暂停期啊，就是这个砍115%是只管90天，是不是这意思？
对，
好，那这是这一部分啊，咱们再听这个第二部分。
Both sides showed great respect. We've identified 5 or 6 strategic industries and supply chain vulnerabilities, and we will continue moving toward U.S. independence.or reliable supplies from allies on those.
哇，这个比较重要啊！当然说我们双方呢都带着对对方尊敬的这种态度进行谈判，但是我们发现有5到6个战略性的物资或者是战略性的区域。对于这些 战略性的区域也好，物资也好，产品也好，我们要寻求独立，要不就寻求独立，就是我跟谁也不买，对不对？我谁都不靠，要不就是靠我们的盟友，这个比较关键哦。
对，
这个意思就是你别看我们现在笑嘻嘻的，又谈成了什么的，但是我们发现有这么五六个地方不能再靠中国了，我们得自己想办法，或者是靠我们的盟友。这五六个战略性的意义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对不对？这个我们会慢慢的随着更多的细节出来，其实也不用说，大家也都知道，对不对？有哪一些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有帮助的一些产品，好，那么最后的是什么呢？
But the consensus from both delegations this weekend is neither side wants a decoupling. We have
对吧？这个才是关键，就是，但是不管怎么说，双方有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我们两方面谁都不想，他用了 decoupling 这个字，叫脱钩，谁都不想脱钩，谁都不想脱钩，干什么打仗呢？对不对？这咱们今天呢，就把这个事儿稍微跟大家来聊聊。
对，第一，他是说都不想脱钩；第二是说，我们拥有共同的利益啊，所以呢，必须要谈判。第三呢，我看他那个贸易代表啊 ，Greer， 他也说了，他说其实通过谈判，大家都会了解到我们之间的分歧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大，就是他是这么说的啊。所以呢，这个基本上现在就知道了。第一是暂停90天啊，这个是降的那个115%暂停90天，好像。那么原来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加征的关税呢，已经累积到145%了，145%，而中国对美国的关税呢是累积到125%。为什么还差这个20%呢？是因为在4月2号，就是一个解放日啊，那个川普宣布的对等关税开始之前，美国对中国因为芬太尼的问题，源源不断的从中国那方面提供的前置原料啊，就生产芬太尼的原料流入到美国这件事情，他不满意，所以在这个对等关税之前就已经对中国加征了10%+10%、20%的这个关税了啊。那么，在这个20%的关税呢，中国也采取了一些反制的措施，但是中国没有就是反制关税啊，所以呢，在这方面呢，就是20%，就是美国对中国的关税呢就多了20%，这20%是芬太尼的，啊，那么在这之后呢，美国现在等于是除了那个，现在不是还剩下30%对中国的关税吗？那除了这个20%的是芬太尼的关税之外呢，剩下的就是只剩10%了。那中国剩的也是10%对等关税啊，这是对等关税。但是今天早晨呢，川普总统就芬太尼这个问题又讲话了啊，他是说中国已经同意阻止芬太尼的这个原料进入到美国，而且他希望本周可以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对话，讨论这个事情。他是说如果中国能够帮助这个阻止芬太尼流入到美国的话，那他们就可以获得奖励，这个奖励就是不必再支付数以千亿的美国的叫做关税了。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如果谈成芬太尼的话，那20%的芬太尼的关税也会降掉呢？
对，因为刚才说从145变30，30就是10+20嘛，
对，
就是这么算出来的。那么对于芬太尼这个问题呢，美国的财政部长 Scott Bessent 也说了啊，他是说在谈判的刚才说先是8小时又是7小时什么之类的啊，过程当中呢，其实美国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告诉中国方面，是说这个芬太尼这种药物在美国社会引发的多么大的影响。然后他后来跟记者也说，他说中国听懂了，就是他这么转达的，他说中国了解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可能会有某些程度的配合。中国啊，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这个社会呢，相对的来说，它的管制是比西方要严很多。也就是如果政府下决心去解决什么问题的话， 它的下手呢会比较重，会比较普遍，效果也会比较快，这个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所以就如果下定决心去解决芬太尼这个情况的话，应该是会有一些效果的。那这样的话，如果那个20%没有的话，那不就都变成
10%？
而这个10%别忘了，这是川普给所有国家的呀，对不对？他不是只对中国的。当然当早期啊，解放日这个关税宣布的时候，后来不是有一个什么90天暂停嘛？
对。
但是当川普按下这个90天暂停键的时候，可不含中国啊。
没错。
对，所以其他的国家都90天，就中国没有，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谈判。但是呢，那么话说回来了，现在这一轮谈判在告诉我们这些旁观者什么呢？是川普撤退了？是美国是纸老虎，软了，吓唬一下，被中国一反制没辙了。说实话也不太清楚哎，对不对？这个里面非常的麻烦。但是大家都很熟的，就是孙子兵法的那句话叫做夫未战而妙算胜者，得算多也。就是你在发动一场战争或者有一场冲突之前，你先算算好不好，对不对？大家坐下来，坐下来先商量商量，我这棋走到这儿，他要走那儿，那我就这么对付，他要走那儿，我就这么对付，但是他要走这儿呢，哎呦，是吧？
对，
这个事儿你得说清楚，要不然弄着这个从145%到10%，哎呀，这个有点大呀，这个。然后，而且对外老百姓这种不懂的，这不是就是是你说了呀，对不对？你的145%变10%了，或者30%，然后夫未战而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然后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知道吧？对，您这多算了就能够胜，少算就不胜，少算就胜少，你这个不算，那不胜率就几乎没有吗？那么这么折腾一下，这个股市上窜下跳，对不对？今天又回来了，对不对？今天大增，我看最后看着1000点，
上了1000点。刚才但是上节目之前我看大概900多点，但是也可以了，这个非常高。然后纳斯达克涨了500多点吧，反正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这个贸易的摩擦，对整个的金融市场也好，对整个的这个国际的经济和产业链，再包括这个贸易也好，它是举足轻重的，是非常重要的。
那稍等会儿我们再看看，你别看这个九十天好像喘口气哦，这口气喘得不容易啊，因为90天酝酿着很大的危机。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美中在上过去的这个周末啊，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三方的，就是在第三个地点举行的中立的这么一个地点举行的双方的贸易谈判呢，有了一个进展哈。那双方呢已经同意暂时把这个对对方的对等关税呢大幅下降115%，然后呢其余的关税呢暂时停止90天啊，利用这90天的缓冲期呢来进行谈判。各个领域方面，各个这个有关于自己的这个就是战略领域方面呢，看看能不能够做出某些让步和妥协来。那么现在就是这次谈判呢，中国也展示出一个诚意吧，就是说他除了副总理何立峰之外，还有中国的那个商务部负责国际贸易谈判的那个代表李成刚也去了，而且说是这个公安部和这个中国国家的这个安全部啊，也都去人，他们去人主要是谈那个这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芬太尼的事情的哈，就是看看能不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做一些就是和美国之间啊达成一定的这个协议。这个芬太尼的问题呢也是这次的等于是切入口一样的哈，先从这方面来看看能不能够解决。芬太尼呢是中国它没有把芬太尼这个东西输入到美国来，但是呢合成芬太尼的那个前期的化学物品啊是中国大部分是中国生产的，或者一部分是中国生产的。那这些生产的东西呢可能运到墨西哥，运到其他的地方，那么由这些墨西哥或者其他地方的工厂或者这个毒品贩子那儿呢，他们生产的芬太尼就走到美国来了，那对美国的这个影响比较大。前两年你看死于芬太尼服用过量的人数 一直在增长啊，都超过10万了，所以这个对美国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所以要求中国呢来解决，帮着解决这个问题。那中国现在看来也有这个想法啊，说有可能会阻止进入到美国来。那这样一来的话，双方之间的这个贸易的问题就一下子缩到只有10%了，这就比较好办了哈。但是别忘了，现在的问题是叫做双方都暂缓执行90天，那这个不确定性还有呢。原因就是说，这90天之内，如果双方没有达成一个令对方满意的结果的话，后续就不知道会不会又重新恢复，会不会又这个税率哪怕没有增加到145%，也可能增加到50%、60%。
嗯，
那双方的这个贸易的前景还是有不确定性。
这个事儿呢，听起来有点像是我们说的打草惊蛇。所谓打草惊蛇呢，就是你这个关税政策一天一变的话，就让人们看到了这个里面的不确定性，然后人的反应是首先看这个事儿对我有什么影响。那么设想你是一个商家，你的生意很大程度上建筑在要把中国的廉价的货物进来然后在美国出售，现在你一会儿145%，一会儿10%的话，你本能的就会做这个事儿，任何一个人都会做这个事儿。我这90天我还不疯狂的进货呀？
嗯，
对不对？90天以后有3种可能，一种就是还是这10%，那我损失什么了呢？
嗯，
对不对？我货已经放在这儿了。再一种可能性是又回到45%，那我赚大了。
嗯，
对不对？第三种可能性就是你说的什么50%、80%什么之类，其实之前川普也说过80%，记得吧？
对，对，
后来又说的50%什么之类的。就这种一会儿80%，一会儿50%，一会儿140%，把人吓死，你知道吗？所以作为一个正常的逻辑，那我就拼命的进货好了。你想拼命进货，他也想拼命进货呀，这海上不就忙起来了吗？这船是有限的呀，现在船比较空，或者有大的船根本不开了，突然之间昼夜之间起航啊。
嗯，对，
我拉得了吗？这么多东西很简单啊，涨价呀，对不对？我这海运就涨了，那不行啊，这海运一涨，这不等于关税吗？对不对？哦，我这东西
物价又开始上涨。
对，所以你知道这个就是我说打草惊蛇，这个咱们是开玩笑哈，就是咱们老百姓的思维是说，你有一个政策，你觉得呢我国跟另外一个国呢有这个大的贸易逆差，它占大便宜了，甚至川普用了更难听的字啊，什么我们国家的经济被强暴什么之类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是不是应该做一些铺垫啊？就是咱们先从这儿开始，悄悄的先跟这个什么先减少，这儿减少掉，那儿减少，直到有一天啪的一下，知道吧？但是你现在呢，一下做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决定，然后再收回来，然后又让人看到不确定性，它就会产生这样类似这样的连锁反应。
对，那好了，现在是大的方向是这样子哈，各降115%，但是呢，在我看那个协议当中还有一些内容，就是在这个涨价的过程当中，就是双方的对等关税啊，在调涨的过程当中呢，中国还启用了一些叫做非关税壁垒。那么这些，比如说啊，就是中国把稀土列为管制清单，然后呢，对杜邦就是美国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化学公司展开反倾销调查，同时又把27家美国的国防工业的公司和高科技的这公司呢列入到叫做非实体清单吧，就是这个黑名单，禁止和中国做生意的这个黑名单当中去，这都属于叫做非关税壁垒。那么现在根据双方达成的这个协议呢，也就是说啊，美国取消了115%了，那您的这个对等除了取消降低115%之外，把这个非关税壁垒也取消掉吧。所以呢，现在看来这个对杜邦的叫做反倾销调查暂停，然后27家这个进入黑名单的公司呢移除啊，从这个黑名单当中移除，还是可以跟中国做生意，但是在稀土的问题上，中国没有回应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问题，这肯定还是需要 多次的谈判才能够做决定。那至于其他方面，你比如说有人在问了，那小包裹那个800块钱以下的那个关税，就是包括关税减免豁免的这个措施有没有取消呢？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是没有取消啊，所以这个50%的关税在这个小包裹上还是继续适用着呢，到底以后会不会取消咱不知道啊。所以呢这是一个方面。另外比如说美国对其他方面的这个征收的关税也没有取消，比如说对中国的电动车100%的这关税不在这个115%的关税里头，
那是单独的
啊，那是单独的，
那个拜登
那是在拜登时期的
对、
另外这个美国对全球的钢铝产品的那个25%的关税也没有取消，那个也不是针对中国的，他对中国取消的就是对中国的对等关税的那部分。
对，那说到拜登有意思了啊，因为这一次在谈判的时候呢，尤其是美国特别注意不去刺激中国，而且谈判之后的讲话呀，在接受媒体的访问啊等等，都注意到了这一点。特别好玩的是，数度指责拜登，全是拜登的错啊！这是美国呢给自己的下的台阶吧，就是说是拜登酿成了这个情况。在拜登做总统的时候，他已经注意到中美关系或者是中美贸易当中的顺差逆差的问题，对美国是逆差，所以他没有采取行动啊，这是这么一个情况。还有就是川普第一次做总统的时候，中方在关税这个问题上做过让步，答应买美国多少多少农产品什么之类的，对不对？这是中方已经答应的，但是后来疫情啊等等啊种种原因没有兑现。哎，那你拜登怎么不去追啊？你怎么拜登不去追着要去呢？哎，这个又是你拜登的错。所以这个情况呢又是一个美方的解释。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有一些分析的人士认为这个是美国的让步，就是刚才稀土的问题。因为什么叫让步呢？就是如果你真的很强大的话，你会把这个作为条件，就是你让我跟你降关税可以，从145%降到10%、20%、30%都可以，你把稀土那个叫做非关税措施拿掉，怎么不说啊？你怎么不提这个条件呢？为什么把这个放在外面了呢？那可见你不敢，因为你怕中国，这是
拒绝，怕中国拒绝，
怕中国一拒绝，这不就谈不成了吗？那不行啊，你等于还被他吓着呀，是不是？哎，这个又是一个分析啊，就是说为什么认为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双方都宣布胜利的话，更大程度上是中方获得了胜利。因为什么呢？还有一个原因，大家应该注意到，当解放日发生的时候，当川普对全世界挥起了关税大棒的时候，是不是注意到只有一个国家反击？
对，
就是中国。
对，
其他国家按照他说来亲他屁股来了，对不对？
对，
地区包国家包括地区啊，都是这样，没有一个国家说你给我10%，我给你20%，你给我20%，我给你，是吧？
对，
没有一个国家这样，只有中国这样。那当中国硬起来的时候，美国软了呀。
对，
是不是人们看到这样的呢？是不是这样？是就是真实的情况，咱们等着慢慢的让一点时间，或者让这些市场的效应啊，或者让这些经济学家慢慢去分析。但是表面上看就是这样。刚才说到非关税，中国还有呢，中国还说有一些东西跟关税没关系，我的高粱我不要了。
对，
对不对？本来我进口你的高粱，
大豆不买了。
对，
什么肉、
鸡肉
对
不买了。还有一种东西，过去我们也不知道，叫谷粉。中国是进口美国的谷粉，我这个不课关税，为什么不买了？我不进口了。之前还有什么飞机不要？
对，
这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的一个组合拳，就变成今天这个结果啊。那稍待会儿呢，咱们顺着这个话题要说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刚才说到的。《孙子兵法》这件事情，那么毛泽东呢，沿着《孙子兵法》说过一句话，叫做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这个事儿在中美的贸易战上面，对比在贸易战之前双方做的准备，看来啊，美国差点。为什么呢？咱们稍等会儿来看。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啊。美中之间的这个关税战、贸易战呢，现在似乎有所缓解啊，但是呢，这个未知或者是不确定性呢依然存在。那么这次呢，刚才我们说过了，在四月二号，美国宣布这个对等关税的时候呢，中国就是一直采取的是比较强硬的立场，也就是说，美国对中国加征多少关税，中国对美国反制也是加征同等的关税啊，所以这样一来一去的话，就到了现在的这个情况啊，美国是145%的关税，中国是125%啊的这个关税，就加到这个情况。为什么中国会采取这样强硬的立场呢？是因为中国啊，在过去的几年当中，至少是六年吧，吸取了一些教训之后呢，已经做好准备了，已经在各方面做了一些准备啊。所以这次会谈的成功呢，大部分人认为说这是中国应该算是对中国的这个强硬立场的一次至少是川普做出的一次让步啊。这是唯一世界上唯一一个国家对美国关税做出就反制措施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在如此强硬的态度之下，在没有做出任何让步的情况之下，美国先让了，先减低关税了。当然中国也表示出这个比较就是至少是善意的这个表态吧，他也让了啊，就是双方之间都降了，但是这个降显然是由美国先降的啊，所以呢，这个呢其实对全球的影响非常的大，因为其他国家实际上都在看着美中之间的这个关税谈判呢，来决定自己未来的策略是什么。在美中之间谈判之前，大部分国家都采取了一个东西叫做拖延，就看一看未来会不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到时候再谈，别先谈了以后吃亏了怎么办。那现在至少有一个东西美国可能会希望落空，就是美国原来希望其他的国家跟着美国一起啊，对中国采取这个关税或者是贸易谈判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哎，我也对你的产品采取报复的措施，我也提高关税什么的。现在他在呼吁这些国家跟进的话，那这些国家想想，我干嘛要跟进啊？我跟进了，您到时候最后退了，把我晾在那儿了，这不是麻烦了吗？所以你看，今天日本方面硬起来了，日本的那个石破茂说了，哦，他看到上个星期，像星期五，英国跟美国达成一个协议，10%的关税。英国你别忘了，对美国贸易它是有逆差的，就是美国对英国是有顺差的。如果是对等关税的话，你不应该再收人家关税了，人家买你的东西比卖给你东西多啊，但是川普说不行，10%你反正得交给我。日本看到这个，今天说了，10%的关税是不可接受的，他要零，他要美国对日本要零关税啊。所以你看，日本是一个国家，剩下其他的一些国家，包括欧盟什么的，大概都会采取比较强硬的措施，因为他们觉得我硬了以后，反而不必就是有任何后果啊。
所以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事情啊，美国的政府的换届啊，从他第一次做总统说关税这回事，到了拜登，其实拜登对中国也是蛮强硬的啊，
是
到了拜登在他第二次回白宫啊等等，这个里面的战略部署啊，我不知道是有没有一个内在的一致性啊，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真正的目的是面对中国的话，其实从他的国防部长到他的国务卿到美国内部的一些高级的政客们，他们都把中国拟为假想的敌。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去整加拿大干什么呢？对不对？
对
啊，你去整这些你的盟友干什么呢？为什么不悄悄地联络这些盟友一致对抗中国呢？咱们是这么一个假设哈。如果他的真正的目的是这个的话，但是再说一次，打草惊蛇，就是他2016年第一次做总统扔出关税的以后呢，这个其实等于是提醒了中国，所以中国在这方面也不能说是太悄悄的做准备。为什么呢？因为习近平2020年4月10号 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的一个讲话。我不知道美国的政府有没有重视这个讲话，或者把当中的一些内容翻译出来仔细的分析。他在讲话中是这么有一小段，当中他说啊，一要拉长长板，巩固提升优势产业的国际领先地位。这意思就是什么？别让别人超过去。
对
啊，哪一些产业是优势产业？这美国是不是要分析呢？然后接下来一句话很重啊，制造一些杀手锏技术，就是当我扔出这一招来说，你没辙。哎，那什么样的技术是杀手锏技术呢？接下来他又说，持续增强高铁、电力装备、新能源、通讯设备等领域的全产业链优势啊。哦，在这些方面建立优势，但是没关系，因为说到什么高铁啊、电力装备，这跟外国没关系啊，这是我自己国家的高铁的优势。那么有了高铁，其实高铁什么呀？就是基础建设嘛，对不对？
对，
哎，有了这个，最关键的是下面这句话，他说拉紧国际产业链对我国的依存关系，要让国际产业链全依赖我，不是这意思吗？
嗯，
要加紧拉紧这种依赖关系，让他们跟我没有办法脱钩。然后最后下面这句话在2020年4月10号说的，简直就适用在今天。他说形成对外方人为断供的强有力的反制和威慑能力，就是如果有外方人为的想跟我找麻烦断供嘛，对不对？那么我现在就有强有力的反制和威慑能力。这是他多少5年以前讲的话嘛，
对，
对不对？
对，
怎么美国没有重视呢？然后当然二是要补齐短板，短板咱就不说了，因为是在什么国家安全领域啊，什么这
科技领域啊，
什么
芯片啊什么的，对，先进科技的这方面啊，都补齐短板，现在已经开始。其实在2018年，实际上就是2020年吧，咱们就说这个已经开始有所部署了。原因就是说中国从2018年贸易战当中啊，被美国等于是打了个措手不及，所以呢在中国方面呢，对川普也好，对美国也好呢，失去了信任。你看有两件事情，第一就是2018年之前，川普曾经去中国访问，双方那个时候感觉挺好的，去故宫呢，还到故宫吃吃饭去呢，所以那个时候挺好。结果回来就打贸易战啊，所以呢，这对中国来说简直，中国文化当中不是这样子的。中国文化当中说，我如果要跟你打贸易战的话，我就不跟你吃这个饭了啊。结果没有想到。访问完了以后就是贸易战。
那川普到今天还说习近平是我好朋友。
对对，
他老说这句话。
对，另外就是那个在川普和习近平在这个阿根廷20国集团峰会的时候见面，大家会谈，吃完晚饭的时候，当天这个华为的那个孟晚舟被逮捕。这个对中国打击也是特别大。我还跟你这一点面子不讲啊，一点这个情面也不讲啊，我们两国元首在这儿，你不是打他脸吗？所以呢这个呢就对中国对美国就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和不信任，于是就出现了这个2020年。那个时候就做好准备了，当然他们也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川普是不是会在2024年能重新当选，但是看来对美国的这个政策他是知道的，就是说不管谁当选，对中国大概都会采取这样的措施啊。于是当时中国就制定了这样的一个措施。那个时候呢，其实中国它有一定的底气的原因，就是说现在中国是制造业全世界最大的这个国家了，它制造的商品价廉物美，然后在全球好像140几个国家都是第一大贸易伙伴什么的，就是出口已经变成一个就是变成一个挺大的这个份额了哈，占的世界的贸易的份额非常的大。于是他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第一是可以反制，第二呢中国还采取一个措施，就是尽量减少对外部的依赖。所谓对外部的依赖，就是他要扩大内需。然后在那个时候呢就提出了我不知道叫什么，反正一部是我是什么两步啊，就是对外是有一个市场，内需呢也要加强啊，也就是说对外外贸的这个市场减弱的话呢，内部市场应该可以消化一部分的产能啊什么的，反正这样的话呢就等于是 就是加固自己的这个防护线吧。
对，就在国际社会在过去的四年吧当中关注着什么俄乌战争啊，哈马斯以色列冲突啊等等，关注着这些问题的时候啊，美国那选举选得一塌糊涂，对不对？
嗯，
在那儿疯狂的在这儿，有关注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中国我们可以说带引号的啊，悄悄的呢，在做刚才说的这个事情，就是巩固它成为全球制造中心的这个地位，就是接单呐 啊，各种各样的廉价的产品出去了以后呢，让所受益的这些国家老百姓觉得，哎呦，中国制造东西我买呀，对不对？便宜啊，对不对？制造这种情况啊，你这样的话，这种依赖就是同样的东西，你现在便宜，那你将来你制裁我的话，当贵的时候，这不老百姓也有反弹吗？对，这是第一。第二呢，很着非常绝啊，有2兆的政府借贷都是在过去四年发生的，两兆就是什么？就是等于是国家帮着一些工业。我就是人为的，我帮助你这个，你在美国可能国家帮助点晶片什么这种，但是不可能帮助私有企业啊，对不对？
对，
这个美国也做不到，但是中国它可以，它拿出2兆来帮助，那就是借贷嘛。
嗯，
我看你这个对我的这个大的战略目标有帮助，我借给你。第三啊，它就是控制出口，什么东西出去什么，你看它现在它可以拿稀土这种东西来作为控制。第三是第四呢，它来一些什么反垄断法。其实我们老百姓都搞不懂中国的防垄断法是防谁啊，谁垄断啊，对不对？但是他在做了这个，然后就是开始关注美国的一些公司，就是一旦有什么这方面冲突的话立刻下手，就刚才说的除了什么杜邦这种，包括什么波音这种，就下手下得很重，因为一架飞机我要订单取消，它不是取消一架呀，对不对？好，那稍等一会儿，那看一看这些准备美国是不是有提防呢？今日
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税战、贸易战啊，对全球的影响。当然了，在这次的关税战当中，这个中国一直强调说是没有赢家啊，关税战当中确实是中美双方呢其实都受到一些影响。对于中国来说其实影响可能会还更大一点哈，原因就是中国在这个疫情之后啊，经济一直不是特别好啊，就是发展的速度呢降低了，然后再加上房地产方面的这个造成的一系列的这个冲击啊，所以呢需求国内需求不振啊什么的，确实有一些问题。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关税战影响就格外的大，因为在上个星期的时候那个财政部长贝森特其实也说过，他说这个关税战对中国的打击非常大，原因就是说我们可以造成500万到1000万人的失业，这就说明在中国有很多的就是出口型外贸型的这些企业打击就很大了，因为美国公司就开始取消订单或者暂停订单的发送了，因为关税太重嘛。同时如果什么Shein 或者是什么Temu 这些就是网上的那个小包裹的关税豁免取消的话，其实中国有很多的中小企业包括义乌的这些都是通过这些网站它卖东西的，包括什么 Amazon 什么的Walmart 这些都是通过这些小的这个公司去卖东西的，那如果这么一减的话当然对他们的影响非常大。那这些小的公司不像大公司有实力可以撑几个月，但是他们撑不下的时候，那不就裁员吗？先把公司裁员，没有订单的话，我就有的公司就倒闭了。所以呢，这个对中国的压力非常大，但是对美国也有压力啊。美国你看，这个船运公司来美国的港口，船少了，货少了，那造成的码头工人的这个没工作做，卡车司机这个没活干，这也有影响。况且各个商店里边网站上头对中国商品的依赖还是挺大的哈，所以货架如果这个空了，价格上涨了，对美国消费者来说也是有影响的，所以双方实际上在不同程度上都承受着这个压力。
没错，这个倒是实话，也就是说中国呢有中国的问题啊，美国有美国的问题。说实话呢，这个谈判是在日内瓦也有一点象征，因为世贸组织在那儿，对不对？
对。
而世贸组织是当中国进入了以后 整个的对全球的贸易啊、经济的模式发生变化的这样一个历史性的一个里程碑。其实呢，美国的有一个真正的愿望，看来真的是落空了。他就是希望让中国进入到世贸组织以后，提高中国的生产力，改变人们的生活，进而有政治方面的改革。
嗯，
这个是他的其实有相当重要的一个目的。所谓政治方面的改革，就是更像我的价值观念，更像是我的这种制度。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之间就在这方面就更加和谐一点。但没想到啊，他们以前在其他的地方，包括俄罗斯啊，或者是东欧的这些地方，他们看到的那个景象或者希望发生的景象，在中国没有发生。这个绝对的是所谓的预期之外的一个事情。但是中国国内现在的问题有，比如说退休人的问题，
嗯，
比如说有医疗的问题，有住房的问题，有失业率的问题，或者不是失业率，是根本找不到工作的问题啊，就是大学生啊什么，这些是不是中国的问题呢？是。那么中国应该不应该在这些方面大量的投资呢？那外界也有分析说是应该啊，这个叫社会福利嘛，
对，
做大量的投资。但是中国的钱呢，有相当大的部分，一会儿什么造航空母舰了，一会儿在什么南海啊这个地方，对不对，增加一些投资啊等等，这些方面呢又让中国好像对邻国有一些所谓啊美国认为的威胁，知道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不但没有达到美国的那目的，就是让中国有政治改革走向民主啊等等，反而让他觉得更麻烦了，因为他更强大了以后，他对邻居都有威胁了，于是就变成了敌人了，对吧？
嗯，对。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又拉开这样的一场贸易战，那么这个对未来啊，整个国际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想一想，这个贸易战就提醒了两边啊，对不对？
嗯，
这个提醒很重要，就是那我以后就会再也不信任。你别看今天笑嘻嘻在那握手，知道吗？
对，
我再也不信任了，因为谁知道你过一段时间以后又会怎么样？那么当两个方面缺乏信任的时候，不管是人际关系还是国家之间的关系，那么他们就会为有一天的崩做准备。
没错，
对不对？当大家把精力放在对未来的分手做准备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有很多的就不说了，很多事儿，知道吧？就是冠冕堂皇是一个，但悄悄的在背后就是会有一些动作，更不要说还有台湾问题呢。
对
对，所以所有的这些呢，都是像教科书一样的经典的案例摆在了我们面前，所以我们就还是这句话啊，我们就边走边看，看看这两个大国的发展以及全球的贸易和经济的格局如何跟着这两个大国起舞。